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之下》十二章。十二章继续记载南国的王耶罗伯安生平的事件。我们说北国以色列，他们私自设立丘坛，做违背上帝的事情。南国的犹大是否就好呢？并不是。我们在十二章可以看到，拥有圣殿、祭司，按说更应该敬虔，远离罪恶，与偶像无分，结果令我们大跌眼镜。一样和北国败坏，离弃神，遭受神的管教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大卫、所罗门、罗伯安，短短的几代人，敬虔越来越少，败坏越来越多。大卫在上帝训练之下，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但是他的生命中也有很多败坏的事件。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，依靠神来治理他的国，神也给他智慧。不过，到了他后半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也离弃神，敬拜偶像。当然，所罗门也向上帝悔改。到了下一任君王罗伯安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比一代差。一代比一代差，我们不得不说，若没有上帝向大卫所立的约，所罗门、罗伯安他们早就灭亡了。上帝是守约的神，我们只能说，神向大卫所立的约不依靠人的敬虔和努力。人的敬虔和努力也倚靠不住，因为很快就会堕落，很快就会离弃神，很快就会被神管教、审判，直到他们灭亡。神是在大卫的约里面持守他的信实，来推动对大卫之约所应许的核心的内容。当然，当王犯罪的时候，神也会管教，公义的刑罚会临到，这样的一个元素和模式反复的在诸王的生命当中出现。王敬虔立定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复兴；当王离弃神的时候，耶和华不是公义的吗？神就会审判他们自卑悔改的时候，就略微得到复兴或是强盛。同样，这个模式和元素在十二章也出现了。十二章第一节，罗伯安的国坚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。十一章啊，我们可以看到罗伯安比较正面的一面。所谓的正面，就是听从神的话，修筑城墙，储存粮食，使自己的国变得强盛。然后宗教的方面敬拜上帝，另外北国的祭司和利未人涌向耶路撒冷，至少在三年里面，南国是敬畏上帝的，从君王到百姓，都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，就是谨遵行上帝的律法，这一切看似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可是，没过多久，就坚持三年， 三年之后呢，离弃耶和华的律法。我们看到逆境的时候，人是变得自卑的；顺境、强盛的时候，马上就离弃神，得意忘形，骄傲自大，认为自己可以使自己强盛，认为自己可以掌管未来，认为自己可以在自己智慧、勤劳打造之下，可以建立自己的所有，马上就离弃神。我们总是厌恶苦难，不是吗？可是苦难所产生的果效是惊人的，能够使我们变得谦卑、自卑，寻求神。但是苦难慢慢的消失，平安顺利多起来的时候，能够持续渴慕神、敬畏神的少而少之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看到罗伯安强盛的时候，骄傲马上就来。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一骄傲就自己定善恶，自己定善恶。这是从伊甸园始祖亚当所来的病。不要神的律法，只定善恶，我自己可以判断善恶，骄傲自大。不仅罗伯安如此，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。糟糕的是什么呀？领袖如此，百姓也如此。在十一章君王和百姓君王和百姓都敬畏上帝。现在好了，君王离弃神，百姓也离弃神，头脑里面没有坚定的真理，就会随波逐流的。罗伯安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和民都得罪了耶和华。所谓的得罪，就是顽梗悖逆对耶和华不忠，对神不忠的时候，就是得罪了耶和华。那为什么这个时间有了战争出现呀？这是神的管教，神的管教。圣约的咒诅，被约的时候，咒诅马上就临到。这也是上帝的公义。六节不是说了吗？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战争临到他们，危险临到他们，是神的公义。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，能够按照圣经去理解自己所受的苦？我们在自己的夫妻关系里面丈夫软弱，不能承担家里一家之主圣约头的责任结果妻子常常出头，男人还感觉很痛苦，这不是耶和华的公义吗？当不能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，所遭受的痛苦，这不是公义吗？但是我们会认为，妻子不顺服，他总是出头，为什么不说神的公义？我们从小不教育孩子，孩子悖逆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上帝有上帝的时间，为什么不说耶和华是公义的？不尽责任的养育会带来恶果的，这个恶果是什么？种什么收什么？这不是神的公义吗？是的呀。 工作的人不殷勤，不在自己工作的领域当中掌握工作的密码，成为工作的佼佼者，失业了，或者一直薪水很低，这都是耶和华的公义。自己的懒惰，抱着所谓的铁饭碗生活的结果，这都耶和华的公义。神一定会管教的。我们的许多的苦难是耶和华公义的彰显。我们许多的苦难是因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不在敬虔上追求的人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混乱的，没有秩序的。这也是神的公义。因为不追求敬虔吗？按自己的头脑定善恶，对神圣的事物无兴趣，不追求，对上帝冷淡，对人冷淡，最后造成是什么？神与他疏远，人与他疏远，都是耶和华的公义。当埃及的王示撒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有先知到来。先知叫示玛雅去见耶罗伯安和众首领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。于是王和以色列的首领都自卑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要明白，没有先知指出来，他们够呛谦卑，他们也不太明白耶和华是公义的。先知跟他们讲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中。我们可以假设一下，如果先知没有出现，他们就认为这个苦难可能跟上帝没有关系。当然经文上很明确，先知告诉他们原因，他们才说耶和华是公义的。我们的生活遭遇的苦难是需要被道所解释的，没有道的解释，我们认为这些苦难就是苦难，把苦难和上帝分开，那苦难就是苦难，上帝就是上帝。造成苦难的是谁？是埃及人。造成苦难是谁？是我的孩子啊，我的配偶，是我的同事，与上帝没有关系。当这个苦难被解释的时候，神的百姓觉悟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们应该的。为什么得罪了神嘛？得罪神应该有战争，应该被击败，应该被围困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太多时候我们不会解释苦难与上帝的关系，不会解释苦难与我们的关系，不会解释苦难是上帝允许他人之手临到我们的，不会解释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攻击别人，攻击配偶，攻击孩子，攻击同事，攻击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却不会说耶和华是公义的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的话临到示玛雅说，他们既自卑，我必不灭绝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。我不借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倾倒在耶路撒冷，然而你们必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你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区别。犯罪的结果是上帝严严的管教，管教的背后呢，不是要把百姓除去，让他们为自己所做的尝试后果，让他们知道侍奉神跟侍奉外邦人是有区别的，让他们尝一尝罪的苦涩，不品尝罪的苦涩，人不会悔改的，不恨恶罪的，总想向罪的方向追求，总想与罪有份， 但是哈，人尝了罪的苦涩，也不意味着能够长久的黑无罪。人真的是反复无常，反复无常。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去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哎呀，多久？罗伯安作王第五年，从所罗门到罗伯安作王五年，啊，五年呀、啊，繁荣的、强盛的国开始没落。五年，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堕落多快？从强盛到衰落多快？从敬畏上帝到与神疏远，对神不忠，得罪神，速度多么快！像保罗告诉加太教会：“我很稀奇啊，啊，你们这么快离开了基督，我们也不是很惊讶吗？怎么那么快，神的百姓从强盛，啊，万国进贡，万国瞻仰，到现在。”啊，被埃及王所攻击，建立的王宫里的宝物被夺去，金都带走。十二节，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灭尽，并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。神的怜悯，这怜悯基于大卫的约。神像大卫所立的约，神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，这样的爱也存留他们的生命，神的怜悯向他的百姓彰显。十三节，罗伯安王自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，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立他名的城，作王17年。罗伯安母亲名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，寻求耶和华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罗伯安啊，在他的一生里面，大部分是行恶的，可以说三七分，啊，只有三分的时间是追求善的。这是圣经对他的评判，啊，70%实际上是作恶得罪神的，啊，这个评判不是一个好的评判，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评判一下，啊，是30%追求善，还是70%追求恶呢？好，罗伯安啊是那么糟糕，啊，15节继续说，罗伯安所行的事，至始至终。不都写在先知示玛拿和先知义多史记上吗？罗伯安与约罗伯安时常征战，罗伯安与他的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，他儿子亚比该接续他作王。啊，在这里也交代了罗伯安后来没有听上帝的话，暂时听了一次，和罗伯安时常征战，违背神的命令，违背神的命令。到此为止，我们看到统一的王国分裂成两个国，南国和北国。出于神的旨意，神公义的审判一分为二。两个国他们都敬畏上帝吗？在11章可以看到北国敬拜偶像，南国好了吗？南国也没好。依然行恶得罪神，还被管教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为什么还可以存留，还有下一任王出现呢？唯一的解释，神向大卫所立的约，神纪念此约。这个约的成就绝对不可能依赖人的敬虔和努力的， 因为人败坏的时候多如镜前，多于镜前。神亲口向大卫应许，他也亲手成就向大卫所立的约。在这个约里面，约里面，神反复的彰显他的公义，彰显他的怜悯。我们会反复的看到百姓的犯罪，反复的可以看到百姓的自卑，但是神总不将他们灭绝。为什么？神向大卫所立的约是真实的，神爱以色列人，一直爱他们。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爱他们，差他的儿子来向他们宣扬福音。可是他们继续的悖逆，不是亲手把神的儿子送上十字架吗？神依然还是爱他们，还是爱他们。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很多以色列人不是归主吗？这些真正的愚民的以色列人认识了福音，神的爱从没有离开。神向大卫所立的约，绝对真实可信。神的公义、怜悯都在约里面彰显出来。感谢主，天父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不断行恶的罗伯安的人生当中充满了你怜悯的彰显。一意孤行的百姓，一意孤行的君王，他们会被管教，会尝受品尝罪的苦涩，但是你的管教的爱，你丰富的怜悯从未减少。愿你怜恤我们，使我们懂得你的怜悯，也看见人倾向于行恶。愿你保守我们，愿如此怜悯也安慰犯罪的我们，愿你的公义也使我们产生敬畏，在你面前谨慎行事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